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雅君说财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宏基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鲍佛商学院董事刘晓坚总裁苏森刘，来和我们分享高净值华人家庭必学的美元防御矩阵、抗通胀、避税、防冻结。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呢，还是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Jennifer 你好，谢谢你的介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您在日常的工作中呢，接触了很多高净值的华人家庭。我们知道美国的税收体系呢和别的国家很不一样，尤其是全球征税这件事，让很多客户呢感到困扰和担忧。那能不能先帮我们解释一下，新移民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为什么需要更主动的去做财富布局呢？
好的，因为新移民呢拿到绿卡呢，那就必须向美国税务局呢申报全球的收入还有金融资产。那就意味着即使你在香港有股票账户，在中国有房产收入，都必须纳入美国税务申报体系，否则呢就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和刑责风险。那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人以为就人在美国境内才需要交税，但其实呢，美国是全球几个实行公民全球征税的国家，也就是说，无论你人在美国还是在亚洲、欧洲，甚至已经移民其他国，都要进行交税。尤其近年来呢 FICA 呢，也就是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和 F8 就是外国银行账户的这个法案，在执行起来越来越严格了，很多银行已经主动的与美国税务局对接客户的信息，也就是说呢，你不主动申报的话，那税务局有可能也是查到你的账户。
那听上去呢确实非常的严格，而且现在国际形势呢又复杂又多变，大家的资产呢在不同国家配置，税法也不同，很容易出问题。
是的，全球征税只是第一层挑战，第二层挑战呢是资产透明化带来的合规成本的暴涨，尤其是对我们华人家庭来说，现在重视的不仅仅是税的问题，而是资产会不会被冻结，会不会被追查，甚至有没有办法把你的资产传承给下一代。我常说呢，新移民要做财富规划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一项风险防务义务。其实呢，税务你预期等着税务问题的爆发，不如提前通过专业结构的这个设计，如果比如说用信托、保险、家族公司等等，把资产呢从这个风险边缘转移到安全边界。我们最近呢就遇到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位在中国的客户呢，他过去几年呢在香港有投资收益。那最近呢他收到了中国税务机关的正式来信，要求呢他对这些来源于香港的投资收益呢进行补税申报。这就说明呢还要说明你的资金的流入路径。所以呢现在就是各国的税务机关呢都是对于自己的公民在海外的这个投资呢都是很重视的，而且也都要收税了，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小心这个税务合规问题。我们不止一个客户收到这样的信息，好几个客户呢都收到了中国税务机关的正式来信。
那刚刚刘总您讲到了全球征税的制度让很多美国公民的资产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中。那刘总具体来说，对于已经在美国定居的新移民高净值华人家庭，有哪些防火强势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进行资产保护和传承呢？
我们客人中呢，常运用的最有效的工具呢，之一呢，那就是不可撤销信托。这类信托呢，一旦设立呢，设立人将资产永久性的转移到信托中，自己呢就不再拥有这些资产的法律所有权。也正因为这个呢，失去控制的这个特点，这类信托可以在法律上将资产隔离出这个遗产的范畴，从而呢实现避税、保护、传承三重目标。那我经常提醒客户呢，一个极大的时间窗口呢也正在关闭。举个例子说，美国目前每个人享受的联邦的遗产税的终生免税额是1399万美元，也就是1399万以上的资产要交40%的税率。那么2025年，因为它有这个夕阳条例嘛，就2025年的这个条例呢就作废了，那就要回到500万美元，就是说你500万美元以上的，你要交40%的遗产税。所以呢，对于客户有大量资产的，那你算一算，你40%的遗产税的话，那你有多少资产会交给税务局，多少资产呢留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做这个规划，要不然你孩子不是唯一的继承人。那我说的这个是联邦税。那华盛顿州呢，最近也做了一个税改，从7月份开始呢，就最高的税率呢，就从20%升到35%。这个呢，对于高资产家庭的人呢，也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现在我们在给客人做规划的时候，结合联邦所得税还有州所得税，那我们今天就给我们一个客人就做了一个计划，他百年之后他预计要交3000万的遗产税。那现在川普呢，他要通过这个美丽大法案，但现在还没有通过。那一旦通过，可能是这个免税额还会保持原来的样子，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共和党执政，说不定过几年又是民主党执政，所以呢，这个免税额的话是不靠谱的，不能就是依靠这个免税额，因为而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人走了，所以就是做这个提前规划呢，目的是保护你的财产不被税务局拿走。
那所以，如果现在不做动作，以后就是强制交税了吗？
是的。那百年之后呢？那你要把你所有世界的所有资产都要做一个总结，然后算一下你要交多少税，而且是在人去世9个月之内。你1月份去世，10月份，你就是10月份之前，你要把这个支票写给联邦国税局，还有华盛顿州的税务局，他们互相还不抵免，所以这个东西你是跑不掉的。那我们现在给客人做这个规划哈，一个是用不可撤销信托，同时呢，我们还用一个像人寿保险啊、房地产等资产实行多维度的这样一个规划。那在最常见的一个传承的这个配套的工具呢，就是叫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就这个呢，ILAT 是高净值家庭特别青睐的一种结构。通过呢，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持有高额保单，然后被保险人去世以后呢，这个保险金不进入这个遗产总额，可以完全合法的规避遗产税。还有呢，就客人还有一种叫 Dynasty Trust 的，就几代人可以就这样传下去。因为这个你的高额的资产传给儿子的时候不交税了，如果你不做一个代代传承的这个架构呢，那到孙子的时候又要交税了。所以呢，就我们现在就给客户建立了这种是代代传承，像洛克菲勒家族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结构。现在就是做这个综合方案呢，是不但是传承，而且呢，就是孩子的教育基金啊，还有我们客人的养老金啊，都是从这里边可以做一个免费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综合的家庭架构和财务规划。
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呢，一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家庭的资产配置了。谢谢刘总为我们详细讲解了这些不可撤销信托的真正的意义。那刘总，我们很多华人家庭呢，在美国落地后依然保留着大量海外资产，比如国内的房产、股票，甚至一些离岸基金。那请问这类资产在美国报税体系中有哪些隐藏的陷阱呢？又该如何避税呢？
这个呢，就是海外申报的话，你要有国外、海外的，我现在说国外就是美国之外的这银行账户啊、基金啊、股票啊，你一定要申报的啊。这个申报对你的是有好处的。那你有房产呢？如果房产有租金收入的话，你也要进行报税。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合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报税的规定。那大家呢，就是因为这个税表呢，就是你的信用一个基础，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把这部分做好。我就说这个常见的陷阱吧，就比如叫 PFIC， 就是被动外国投资收入，它叫 Passive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y， 就说你在移民之前你有购买了这个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或者是结构性理财产品，只要其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于被动收入，就比如说股息啊、利息啊、资本利得，那就会被定义为 PFIC。 那 PFIC 呢，它的最高税率可以达到 40%-50%， 所以这个你做第一年报税或者是你没那个移民之前，这方面要做个规划。那第二个陷阱呢，就是 CFC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是受控的外国公司。这个就是以前呢，你有控股公司的话，你没有分红的话，在美国是不交税的。但是现在呢，因为2017年的税改呢，这个你即使不分红可能也要交税。所以我现在我在给我们几个客户呢，他们都有控股公司，而且他们利润呢每年利润也是很多的。那现在他还没有拿到绿卡，没有拿到绿卡之前呢，我就再给他做一个架构的一个设计，就让他成为美国绿卡之后呢，不涉及到这个海外的控股公司的交税问题。那如果说你已经成为绿卡了，没有做这个移民之前的税务规划，我建议呢，你最好找懂国际税法的这样的税务专家，看看给你怎么合规申报，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架构的这个调整。
那这些概念听起来呢都很专业，但确实呢很多家庭也都中招了。刘总，你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呢？
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比如说呢，有一个企业家呢，他早期就移民美国了，那在香港呢，他有一家公司持有投资性房产，在移民以后呢，他一直也没有申报这个资产，也没有报税。那后来呢，是他的孩子申请学校呢，需要资产审计，结果呢，在FICA自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呢，就暴露出来了。那后来呢，被 IRS 也罚款了，罚了十几万美金。那很多我发现我们的客户哈，其实不是恶意的逃税，而是不了解这个规则。真的是不知道，因为美国这个法律和中国的这税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建议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你有美国之外有资产和这个收入的话，你最好找一个专门做国际税法、新移民税法的这样的会计师。因为在美国呢，大部分的会计师呢都做美国在内的这个美国境内的这资产和收入的申报，不太懂这个新移民的这个在美国之外的这些资产和收入的这样的一个申报。所以呢，第一，找懂国际税法的专家进行规划。再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个人名义直接持有海外结构，可以通过家族信托呀、家族公司来安排。那第三呢，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海外公司呢，就是找专业的团队进行一些规划。那第四呢，对于 PFIC 这样的被动外国投资公司投资呢，要避免再就是追加投入，然后评估一下是否通过赎回呀、或者是重建这样的结构解决这个遗留问题。同时呢，我也提醒客户，如果说在未来的报税年中呢，就是以前你有漏报了，不知道报，现在就和税务师要联系，怎么能够主动补报减轻处罚。
刘总，那现在全球经济呢和金融系统呢充满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银行倒闭，国际冲突呢层出不穷。我们华人家庭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配置美元资产，实现稳健增长和风险对冲呢？
好的，那我的回答哈，不能单靠一个工具，而是要建立一个美元防御矩阵。那这个矩阵呢，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层次。第一层呢，就是现金流。这样，当然呢，你的现金的流动的资产可能要放在银行，因为你平时要用一些现金嘛，3到6个月的这样的放在银行。同时呢，如果说你接近退休了，40多岁了，那你要做一个永续的现金流的这样一个规划。那在美国有一个工具呢，就叫延税的年金。我们最近呢，给我们的客户做了好多这个延税的年金，因为大家退休以后呢，都要需要一个现金流，而且现在我们可能是都会长寿，这样的话就最惨的是人活着钱没了。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延税的年金呢就特别好，能够为你提供一个永续的，比如说一年10万15万，这样就是看你的生活方式，活到老取到老，而且是保证的。同时呢，这个还有税务上的优惠。就不像银行存款你需要年年交税，这个你不取的话呢你就不交税。所以呢，就是我建议哈，45岁以上，尤其是50以上的这样的观众朋友们，要做一个这样的给退休以后哈提供一个保证的永续的，同时呢你又能够复利增长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第二层呢，就是美元资产多元化配置，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股票或者是一套房子里头。比如说你可以配置一些政府的债券，现在政府的债券也不错哈，还有一些稳定收益的 REITs 房地产信托呀，然后还有一些分散的 ETF 呀，或者有一些自己主动管理的多资产的基金。还有呢，就是这些房产可以得到一些租金收入，在无州的一些市，比如说华盛顿呐、德州啊，还有佛州，这样你不用交税。那第三层呢，就是稳健的增值的传承的，叫完全免税的这个资产。那只有一个，就是高现金值的人寿保险。那这个保险呢，不只是对那个对冲意外的风险。而且呢，是一个长期抗通胀、税务完全免税的一个稳健资产配置方式。那它的特点呢，你看，它是保本，它既有下行的保护呢，同时呢，它可以享受市场上涨的这样一个红利。那它的账户的现金值呢，又是免税增长，你用贷款呢，就可取出来，又不影响保单的继续增长。可以作为资产传承工具，又可以作为一个免税的一个现金流，到时候可以交遗产税。就是比如说哈，我有一个客户，他是生物科技领域的华人创业人哈，他也是很成功的。他在公司上市前呢，通过人寿保险金信托呢，就购买了1000万美元的高现金值的一个保单。后来呢，公司上市后呢，市值剧增，那这份保单呢，成为他家族中最安全的、透明的、抗波动的这个核心部分，既不受这个股票暴跌的影响，又不会给下一代增加这个税务负担。那重点呢，每类资产呢，都有一个税务的一个考量。那综合看呢，一个家庭的美元资产呢，不能只去追求增长，因为你高风险才有高收益。所以呢，就说你在增长的同时呢，能够又能避税，又能抗通胀，然后呢又安全，就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比较好。那我们看这个图哈，那上层的资产呢，就是能看得见的这个资产，比如说现金存款呀、股票啊、房产。那中层呢，就是一些延税的一些资产，比如说年金呀，还有退休金。 那下层呢，就是看不见的最安全的资产，那就是信托呀、保险架构啊，然后境外的配置等等。那真正安全的呢，是让财富看不见、动不了、动不住，还有传得下，是这样的资产。
那刘总，之前我们提到通过信托可以实现财富保护，但如果家族面临的是企业风险、诉讼风险或者政策的不确定性，那这时候该如何设计更的高等级的这个资产隔离结构呢？
那近来呢，很多呢华人高净值家庭呢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尤其是企业家、医生，他要做到资产隔离。那比如说他有遇到诉讼、债务或者突发变故的时候，不会呢把他个人资产呢牵涉进去。那这样呢，其实是有办法可以规避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把资产转入资产保护型信托，比如说像Nevada 或者是特拉华州的这样一个信托，这样能够保护你的资产不会被债权人轻易起诉。那举个例子说哈，一位在洛杉矶的华人企业家，他名下拥有一个进出口公司，同时呢有价值上千万的投资性房产。我们呢就帮他建立了一个信托架构，把房产转入信托中，同时呢将公司分离为独立的 LLC。这样万一公司因为合同纠纷啊被起诉，那么呢信托中的房产呢就自动的防火墙就生效了，法律上也不可触及。许多美国的富豪都使用信托来作为资产与风险隔离的防火墙，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进入政界之前呢就将旗下的资产分好多信托装进去了，然后还有 LLC 还有家族管理实体，并多次在破产保护中呢在破产中呢保护了自己的个人资产。那这种框架呢既合规又具备了防范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总结一下哈，我建议呢高净值的家庭呢要注意这三点。第一呢，房产、公司股权、高额保单不用集中在个人名下。第二呢，要设立 LLC 信托双重结构，一个掌握运营，一个守护资产。第三呢，用法律而不是情感来定义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边界。风险呢不可控，但是呢架构是可以提前设定的。资产从不怕动荡，怕的是结构太脆弱了。
是的，我们节目中呢多次提到2025年底呢将出现一次重大的税改政策的转折点，那到底哪一些人群是这波信托规划和资产重组的高危对象呢？
哦，好的，那我提醒呢以下三类人哈。第一呢，拥有高资产但还没有设立信托框架的人群。第二呢，就是已购入大量的房产和股票有明显增值潜力的中产家庭。第三呢，移民到美国，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做这个规划的，还有呢有的人已经到美国了，但是身份呢还没有确定，这样的人呢这风险就更大了。因为呢外国人在美国的话，遗产税的免税额只有6万块钱，如果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你在美国的房产的话要损失40%。还有呢，你现在资产还没有达到这个免税额，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你的资产会增长，所以呢这个你现在做这个规划的话，你能够锁利用这个高额的免税额，这样的话以后呢也就少交遗产税。你看乔布斯过世后呢，其遗孀呢他就通过设立多重的这个信托结构和家族办公室，有效的就避免了苹果与迪士尼股权的巨额遗产税负。他公开表示，我们不会为孩子留下太多财富，但会留下稳定结构，达到可持续的传承。这是智慧，也是行动。
是的，那今天的分享呢也是信息的密集，干货满满，非常感谢刘总的讲解，也欢迎大家咨询像我们宏信财税集团这样致力于为华人家庭提供一站式 架构设计服务的专业公司，来帮客户量身定制跨代财富解决的方案。欢迎呢朋友们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刘总咨询信托相关的问题。
谢谢 Jennifer，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